那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第三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三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那这篇诗篇，你看那个小字，他一开始写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那大卫他跟拔示巴犯了这个淫乱的罪，那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提到大卫会受报应，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那这话不久就借着亚沙龙应验了，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的王位夺走，而且人心向他起了反感。虽然落入这样的光景里头，大卫心中仍然有指望。为什么？因为大卫他真诚的认罪，他知道神还是有恩典的，所以在受罚的时候，他的心仍然有安慰，他还是有倚靠神的心，还是有信心。如果大卫没有认他的罪，那没有向神求赦免的话，他心中就不会有平安，他就不会做这样一首诗了。那么从预表方面来看，大卫所遭遇的事是预表主耶稣，当然主耶稣没有犯过罪，可是你看见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他在黑夜走出耶路撒冷，经过吉伦西。我们知道耶稣在一千年之后也同样的走出耶路撒冷。大卫预表耶稣怎么样子走上一条被人弃绝的道路，那基督徒也一样会走一条被人弃绝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这个诗很安慰我们，鼓励我们。那这篇诗被称为早晨的祷告，早晨的祷告可以代表呢一个基督徒他经过黑夜的试炼，到天亮的时候他就得着神的帮助。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向神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口中也要唱耶和华的乐歌。那这篇诗分为四段，第一节、第二节，大卫向神告他的仇敌，第三节到第四节，大卫宣布他倚靠神的心，第五节到第六节，大卫表达他虽然处在这种光景当中，他可以睡得安稳，能安全的睡觉。第四段，大卫靠主得胜一切仇敌。那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患难总不单行，所以大卫这里的仇敌是多数的。有时候基督徒走天路也会遇到许多仇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可以得胜有余。大卫他早年的时候就蒙神祝福，他得胜仇敌，所以妇女就会舞刀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都来拥护他，而现在众人都离弃他，就少数的忠臣跟随从跟他一起逃出来。那许多人藐视他，他的荣耀忽然变成了羞辱。可是大卫大卫他在患难当中 他知道他会遇见这些事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那神因着他的罪把他的保护呢暂时撤去。你知道神虽然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那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神并没有把它除去。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最要紧就是我们要确实知道我们已经真诚的认罪，里面有神已经赦免我们的平安，这是最要紧的事情。第二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样的议论是因大卫犯了罪，所以他们认为神一定把大卫丢弃了。可是这些议论的人没有想到神在发怒的时候会以怜悯为念，他们不认识神的管教，所以他们以为是神离弃大卫，但神其实是在管教大卫。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希伯来书12:8。可是我想我们都知道人的议论是最难受的，对不对？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有人藐视他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主耶稣他替我们成为罪，然后在那里受罪人的藐视。那这些人以为神把主给丢弃了，神不喜悦他。所以一个人他在受痛苦的时候，如果再加上人的议论或是人的侮辱，他心灵上的痛苦一定比身体所受的苦更难受。可是在这样的情形，最要紧的就是对神的爱深信不疑。我们要知道神还是爱我们，他不会丢弃依靠他的人。读到第二节下面写细拉两个字，细拉两个字，有人认为细拉在希伯来人的诗中是表示要人注意，就是要读者呢安静下来，注意以上所说的，安静下来默想一下以上所说的。所以这个细拉有一点像分段的记号。第三节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很好，大卫的眼睛没有看那凶恶的仇敌，他用信心的眼睛注视神，他宣告神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他已经诚实的认罪了，所以他重新得着救恩之乐，他知道神不会丢弃他，神还要保护他拯救他，神是他的盾牌跟荣耀，也是叫他抬起头来的。你知道普通的盾牌只能护卫人的脸面或是人的胸部，但是耶和华做我们的盾牌，那意思是一个完全的保护，前后左右四围都护卫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要搭救他们。所以我们的住处是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在我们身上是有遮蔽的。在这里大卫说神是他的荣耀，在这个时候他正在逃亡，他失去王位，人人藐视他的时候还能谈什么荣耀呢？照人看只有羞辱，可是大卫他不是看环境，他看的是荣耀的神自己，所以他说神是我的荣耀。而且神曾经跟他立约，对不对？神说他的王位是永远坚定的，神跟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接着拿单跟他讲，所以大卫相信神是为他成全诸事的神，而且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虽然现在他的环境很恶劣，可是他相信神能够转危为安，转祸为福。还有大卫知道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那个抬头就是有指望有能力的表示，有指望有能力。 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神虽然知道他的儿女的苦楚，可他还是等着我们向他祈求。所以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要求告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诗篇34篇第六节，在诗篇50篇15节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所以危机跟苦难要驱使我们更多的来求告神，祷告神，神必搭救我们。主自己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雅各书5章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所以受苦的时候不要发怨言，该祷告，这样神要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们。他的圣山当然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原来是耶布斯人的宝藏，大卫攻打下来之后把约柜放在那里，所以那里就成为神的居所。所以锡安就是代表神的圣山，神的居所。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12章22节，我们现在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第五节，大卫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一篇诗称为早晨的祷告。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大卫虽然被许多仇敌攻击，他仍然能够躺下睡觉，就证明他的心真的是倚靠神，安息在神的里面。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诗篇127篇第2节，你看那个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有主的同在，他们还能够歌唱。彼得被囚在监牢里，两条铁链锁着他，有两个兵看守着他，他还能够酣睡，因为他心中也有主的平安。所以基督徒的平安呢，不在乎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身上有主的同在，我们心中有天上的荣光，主的同在，主的荣光就带给我们安息。第六节说，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神已经得胜，这些仇敌都要失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活在地上本来就是要打仗的，到了天家我们可以永享安息，可是在地上必然有征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将军主耶稣已经打胜仗了，他没有打过败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得胜。而且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我们还怕谁呢？神又是我们里面的荣耀，所以常常注视里面荣耀的主，隐藏在他的荣耀中。第七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大卫在这里求神呢，在他这场苦难中求神起来，求神自己起来兴起征战，为他打碎仇敌的腮骨跟牙齿。第八节，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救恩完全是从神来的，如果神不开恩，那人就没有办法得着拯救。可是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就是仰望神，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神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 神在我们心里头动了善功，叫我们得救，动了善功，他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我们灵魂体完完全全的得蒙救赎。所以诗篇第三篇它称为早晨的祷告，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亲近神，先被圣灵充满。早晨醒来的时候你要防备仇敌，仇敌呢不喜欢你得到神的同在，不喜欢你一早醒来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要用杂七杂八的事充满你，引诱你的心离开主。所以最好是你还没有处理其他杂事的时候，你先来亲近主，或读一点主的话，先来得着主的同在，让主的同在如同盾牌四面环绕我们，让我们里面真实遇见荣耀的神，充满荣耀的盼望。然后一整天工作上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求告神，神必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们。而且不管你一整天会遇见什么状况，定睛于神的荣列，抬头仰望神，在心中你可以默默的求告神，像大卫一样，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平安，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我们还是可以睡觉，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是属乎主的，所以我们真的可以靠着主的救恩、主的恩典、主的同在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深信确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还有仇敌魔鬼的权势，但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主就是得胜，我们与他分享一切的得胜。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去拜访尼托生弟兄，尼弟兄突然问他说，弟兄什么是忍耐？刚开始这个弟兄想说，怎么会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从年夜的时候就有人教导我什么是忍耐，可是既然这个问题是从他所尊敬的尼弟兄口中出来，他就不敢贸然回答。那时候尼托生弟兄坐在一张摇椅上摇来摇去，最后呢这个弟兄就放胆说，忍耐就是容忍并接受别人的恶待。尼弟兄说，不是，不，这个弟兄说，如果忍耐不是容忍，不是在那里接受别人的恶待，那你告诉我忍耐是什么？尼弟兄继续坐在椅子上摇啊摇啊摇啊，又问他说，忍耐是什么？那这位弟兄实在很盼望尼弟兄能够清楚解释一下，可是尼弟兄他没有说什么。过一会儿他就讲，他说，忍耐就是基督，忍耐就是基督，忍耐就是基督。整个下午他们没有说到别的事情，这个弟兄就觉得很困扰，他就回到房间 回家以后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你告诉我忍耐就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实在不懂。最后好像主就在他里面开启他，让他明白说，我们的忍耐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忍耐是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借着我们而活，我们凭自己所能做到的忍耐不会是真的忍耐。人天然人的忍耐不过是一种形式跟影儿而已，很快那个不耐烦就会出现的。真正的忍耐是基督，我们常常追求耶稣，常常让主的同在充满在我们身上，护庇我们，四围环绕我们，你就发现有一个力量在护持着我们。所以只有主耶稣自己，主耶稣的救恩能够救我们脱离不耐烦，不耐烦。你知道凡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忍耐、温柔、恩慈，对人的爱，甚至是对神的爱，都必须在耶稣基督自己里面才找得到。 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要把渴慕耶稣、追求耶稣、得着耶稣摆第一，因为这样子其他一切才会跟着来。我们再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手上有麦克风，请曹牧师带着大家读好不好？好，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耶和华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所以全地对神的医治有信心的人都要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还有耶和华有个名字叫耶和华尼西，所以全地靠神得胜的人都要举起得胜的旌旗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还有耶和华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所以全地那些心灵得享平安的人都要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耶和华是赐我平安的神。神不只把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也把他的荣耀彰显于地，因为尼希米记九章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所以神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荣耀要彰显于地，所以遍地的人都要来认识神的荣耀，遍地的人都要被神的荣耀充满，这样子要称颂神的名何其美。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有小孩子喊叫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应验了这句话，从那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从小孩子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发出赞美的话。而那个时候祭司长跟文士听见就甚恼怒，但是神要使仇敌闭口无言。神就是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你知道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孩，吃奶的婴孩，对不对？可是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所以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在心灵上一定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我们回转成单纯，而发自单纯的心灵的赞美，会释放出神的大能，得胜仇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可以建立了能力，就是单纯的心灵所发出的赞美，释放出神的大能， 会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可以得胜仇敌。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他是牧羊人，他常常在夜间看守羊群，他常常在那里看月亮还有星宿，他知道神创造的大能。一个人如果眼中没有神，他看不见神的荣耀。可是心眼被神打开的人，可以看见神的荣美彰显于天空，对不对？神指头所造的天，没错，看到那个天，我都觉得天空好像是神的画布，他用那个云彩在画画，而且有些云彩真的很漂亮。到了晚上，神就用月亮跟星星来点缀。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算什么，人有什么可夸的，人有可能随时遭遇各样天灾人祸，一下子台风就来了，有暴雨，有地震，有海啸，有火山在那里喷火，要么就一直高温那么热，有时候海面上会有飓风，还有人会遇见战事、战争、疾病、瘟疫各样的灾殃，最后就坠入坟墓里头，归于尘土。所以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一个人他再有钱，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钱财房屋都带不走，对不对？他的身体跟穷人一样会病会死的。虽然我们是这样的无力无能，可是神却爱上我们，拣选我们，他说你竟顾念他，神昼夜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在看那个圣经里头的小字，天使写或作神，你比神微小一点，那人的尊贵是比天使小一等，比神小一点。那主耶稣他成为人，他甘愿也比天使来小一点，因为他要来到地上为人类预备救恩。很有意思，就是神并没有为那些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可是却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救恩。所以主耶稣他暂时成为人，他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升天，他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今天这位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要来接我们，也可以进入永世的荣耀。那我们这些比天使微小的人，如果我们愿意跟主耶稣一样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愿意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我们也可以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有一天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基督徒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统管宇宙万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问题是现在万物都还不服我们，万物都没有归在我们脚下。在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八节，也就是引用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诗篇第八篇的四到八节的话，他提到现在只有一位曾经成为人的耶稣，应验这样的话，万物都伏在主的脚下，唯独耶稣，因为他已经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地上继续的 追求主，顺服主，让主真实的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这样有一天我们才能够跟主一同执掌王权。但这里讲一句话，他说凡经行海道的，海中的道路，这个海中的道路有一件有趣的轶事，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Virginia 的 Richmond 这个地方，它有一座雕刻的人像，很大的人像，这个人像是坐着的，一手呢是拿着一张航海的地图，另外一手他是拿着一本圣经，然后在这个人像的背后是一个地球仪，这个人是海洋科学家，海洋科学家，人称他为海盗的发明家，就是海中的道路 The Pathfinder of the Seas， 就是这个海中的道路的发明家。那这位海洋科学家他对于气象学呀、那个地理呀、这些东西他都有相当的研究，在他之前呢，世界上没有航海图，也没有人发明过航线，所以在海上的船只呢都是随着船主自己自由的想啊，他爱怎么开就怎么开，所以常会遇见危险。那么这个科学家是谁呢？他到底怎么样发现这个航线？他的名字叫 Matthew Fountain Murray， 马太马来。有一天呢，他的长子在他的病榻旁边给他读圣经，他生病躺在床上，他的长子就刚好读第八篇，就一直读读读读读，就读到这个第八节，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跟他儿子说，你再把这一节读一遍。他的儿子就再读一遍，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说够了，神的话既然说有海的道路，海道那必然就是有的，我要预备把他们找出来。所以以后几年当中，他就专心致志，他从事于制定这个海道的航路。所以今天呢，海上的巨轮都可以循着他所发现的这些路线平安的行驶。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总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不久的将来，万膝都要向主跪拜，要称颂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先活在地上的时候，先认识神的荣耀的人，我们就先称颂神，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九篇，麻烦曹牧师再带着大家读，请你们读好吗？九篇。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独有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在过去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这篇诗篇非常安慰那些受苦的神的百姓。一位大主教叫 Lord， 他被处死刑的时候，他就大声地读诗篇第九篇十二节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还有1953年，在法国洛杉矶的地方，有五个忠于改教的文学家，他们被人以异端的罪名在这个 Lyons 这个地方被定罪而且烧死。而当他们在往刑场的途中呢，他们五个人就一起唱这个诗篇第九篇。所以这篇诗给那些受逼迫受苦的基督徒非常大的安慰。那这里那个小字一开始就写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灵长是诗班长，他写调用穆拉便，穆拉便是一种曲调名，而穆拉便的意思是儿子死了，这个穆拉便，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儿子死了，所以有可能这是一种哀伤的调子，这篇诗篇你唱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哀伤的调子来唱，而这个诗篇第九篇跟第十篇合起来它是一个离合体字母诗，有人认为这两篇它是应该合起来的，所以这两篇应该是同一篇，应该是一篇，意思也是一致的。那个总主题就是你在善恶的征战中，神坐着为王，神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就把那些谦卑的困苦人。第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你要大卫落难和他在仇敌面前称谢神，因为他在信心当中他已经看见神一定是会做奇妙的事，因为在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神的百姓要一心称谢神，那个意思就是全心来赞美神。而且只有神的百姓他们会知道神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他们会传扬神一切奇妙的作为。你看第一节讲了两次，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到了第二节又是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要歌颂你的名，我要两节就讲了四次我要。所以全心爱神的人就是知道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我要发出赞美感谢，因着神欢喜快乐歌颂神的名。所以神实在是敬畏他的人的一切的一切。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因着神欢喜快乐，那些尝过神的拯救的人都能够以神为乐。所以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当然要歌颂神的名，而且当我们在那里歌颂神的名的时候，忧愁叹息都逃避了，魔鬼也逃跑了。 所以第三节说，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恶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诗篇六十八篇第二节说，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基督徒呢，活在地上难免会被人诬赖或者被人控告，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明白基督徒的动机或他们所做的事，有时候就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在基督徒的身上。可是主耶稣这样讲，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所以基督徒知道神是公义的，会为他伸冤，所以可以在很多的事上放心，等候主自己来做判断。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知道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按公义掌权，在那里施行判断。第五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大卫知道过去神为他的百姓斥责恶人，灭绝恶人，涂抹他们的名，那神现在也会这么做，所以他心中就涌出赞美来。第六节，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所以神选民的仇敌会被毁灭，就是他们的名号也无人纪念。他们今夜啊，审判的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是耶和华的慈爱要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第七节说，为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你知道世界上做宝座的君王因为死，他们不能长久治理他的国，对不对？可是神不一样，他的王权是直到永远的，他要设摆那个审判的宝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宝座前存着何等敬畏的心啊！其实世界上的人如果他有敬畏的心，就会少犯一些罪。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末世罪恶滔天，就是因为世人眼中没有神，他们不知道将来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我看那个报道提到，有一个22岁的俄国人，他搞一种网络上的游戏叫做蓝鲸 Blue Whale 蓝鲸死亡游戏。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人去自杀。自杀这些想法当然是从魔鬼来的。如果一个人有时候他有一个自杀的想法，他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他，不要让这个想法辖制。那魔鬼在掌控这个游戏，所以已经在俄罗斯造成多名青少年自杀。那这个22岁的年轻人跟他的同伙，他这样讲，他们说参与游戏的受害者，他们是社会的垃圾，需要被清除。所以你看这一群人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生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第八节说，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我们的神是公义正直的神，只有他能够按公义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要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这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让神审判的光现在就先照在我们里面。神是正直的主， 我们先让他正直的光光照我们，判断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走正直的路。这样那日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我们就不会害怕神的审判。第九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高台其实就是避难所，避难所。那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箴言十八篇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我们奔入神的里面，神自己就是我们的高台，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这个属天的高台里。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藏身在主的同在中，我们躲在这个高台里，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要笨笨的傻傻的出去了，这样魔鬼就有办法害我们。我们要一直的住在高台里面，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要操练一天二十四小时，每时每刻住在神里面，一直用信心与主连结。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那信心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有的。我们花时间寻求神，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越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全能，我们就越懂得要依靠神，对不对？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你越认识神，你这样就越懂得依靠神，而且越明白神绝不会离弃寻求他的人，因为这是神爱的本性，神的爱不会放过我们，不会离弃我们的。第十一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神他是万王之王，他得胜仇敌，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神的百姓不能不把神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也要传扬神的美德。他说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居锡安的耶和华，神居住在锡安。撒加利亚在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说二章十一节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为着神来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应该要欢乐歌唱。所以锡安就是教会，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众圣徒的里面，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我们应当为着神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这件事情，应当欢乐歌唱。这是先知撒加利亚告诉我们的。第十二节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神不会忘记那些为他的名流血的人，而且他会追讨流人血的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还有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那些为主名殉道流血在祭坛底下有许多叹息的灵魂一直在向神呼求，你不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神有他的时候，到了时候他就会做事的。他纪念那些受屈的人，他不会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十三节说，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连续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大卫想到过去神把他从死门提拔出来，所以他对现在他所遇见的困境他有信心，他求神连续他。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所以说我们回想过去主的拯救，回想过去主的恩典，很帮助我们现在对神有信心。所以每次我们得了帮助，我们应该在心中立一个碑，上面要写着以便以谢。撒母耳在米斯巴立一个石头，给以色列人莫大的安慰，那个石头上面写的字就是以便以谢，那个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神既然在过去帮助了我们，他现在一定会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还有将来他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第十四节说，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世人认识 神的慈爱，认识神的公义正直连续信实等等的美德。所以他说，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他说，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大卫得着神的拯救，他的反应就是因神的救恩欢乐。那我们也一样，每一天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每一天我们以神为乐，以神的救恩为乐，要思想神的美德。我们求圣灵更多把神的美德高抹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荣耀神，要彰显神的美德，这样我们就是在述说神一切的美德。第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这个外邦人可以翻译作列国，列国。所以列国一切不信靠神的人自作自受，被自己所设的网罗缠住了。十六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是有的时候恶人他藐视义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可是到了时候，神会显明他自己，彰显他审判的作为。恶人呢会被自己所做的缠住，这是历史中常出现的。比方哈曼，他为莫迪改造木架，对不对？结果呢自己被挂在上面，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恶人，我上次提到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所以什么叫做恶人？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偏行己路的人。如果人一直偏行己路，不悔改，你会觉得神好像有双手，一只手是恩典跟怜悯的手，要引导义人走天路，可是另外一只手是公义审判的手，要让恶人归到阴间。十八节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神听见穷乏人困苦人的叹息，一定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诗篇十二篇第五节告诉我们的，神看顾那些心灵贫穷、心灵困苦的人。神要赐给人得胜的机会，赐给人得荣耀的机会。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贫穷的人，可是他可以在信心上富足。主耶稣自己这样讲，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心灵贫穷那个意思是我们虚心，我们深觉得需要耶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我们来投靠主，来追求主，这样的人有福了，神的国是我们的。十九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不要容人得胜，你知道人很骄傲，他们觉得人定胜天，所以诗人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我想大卫这样祷告，就把自己跟神连在一起，求神跟神的公义要得胜。他的心，大卫的心早就向神降服了，所以他盼望神得着荣耀，他愿意神借着审判彰显他的荣耀。神可以借着审判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他说，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二十节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人一旦认识了神，才会知道人实在算不得什么。人来到神面前，知道自己不过像一条虫一样。可是外邦人，他们远离神，外邦人就指的那些远离神的人，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跟全能，就以为自己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发现我们是一个何等卑微的人。西班牙奥秘派圣徒莫林诺他这样讲，他说，谦卑的表现就是要存心忍耐地住在神里面，要在神里面死掉，不在意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或自己的成就。他说，没有任何从人来的伤害能够搅扰谦卑人，难处、惹气、富足都不能使他们自傲，他们不想得着世界的称许，单单满足于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他说，谦卑是认识神的伟大和人里面极深的堕落，认识己生命的天然本相。他说，这样一种认识是属于一种里面的认识，是内在的认识。这种认识深邃到一个地步，是过于人口舌所能表达的。这样一个认识，这样一个启示，才会发展出对神恩典的一瞥。这恩典就是神乐意用他的良善来环绕我们。他说，谦卑人不会因任何人而受伤，也不能被撒旦伤害。他说，人只会因自己的骄傲和强烈的欲望而受伤。他说，人只会因自己的骄傲和强烈的欲望而受伤。他说，你的自己是你最大的仇敌，你最好没有丝毫被人看中的欲望。要记得，那位成为肉身的神，曾被人称为迷惑人的、醉酒的、鬼附的，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好，但我们常常喜欢得着人的称许。我们虽然说我们要跟随主，却不知道什么是主的十字架，也不愿意对主所受的羞辱跟卑微有亲密的认识。说，真正的谦卑是存在人心中的安静处，他在那里居住并安息。你如果以为自己在谦卑这件事情上已经相当进步了，那其实你是一个丝毫不谦卑的人。如果你用借口来自我辩护、自我防卫，或为了自卫在那里一直攻击别人，那在你心里面简直没有一点点的谦卑。你对别人所给你的评论多加解释，反而显出己生命掌权而有的秘密骄傲。你为自己找借口，只不过显出你不认识那个天然的己是何等的 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继续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等候神，把自己呢完全弃绝给这位公义正直的神，他一定会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一心称谢他，以神为乐。好，我们来唱诗选三。